感谢上帝在圣诞的节期，帮助我们学习服侍主，学习与人分享福音的好处，也召集我们有机会再来到你话语的面前，听，能够听得明白，明白能够结出果子。上帝，让我们的生命因着你的话语，不停地有改变。越来越有机会向你，越来越知道怎么样来亲近你。谢谢神，今天有好多的肢体，他们在不同的地方有报佳音的聚会，求主恩待他们，使用他们，求主也让你自己的名在还不信的人当中能够被看重，被吸引。谢谢神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要进到使徒行传的第22章。上一次我们好像因为我感冒啊，所以我们有停一次查经。好，我们来看今天使徒行传22章。使徒行传22章讲到保罗终于按着上帝的引导，他心中的负担，他来到了耶路撒冷啊。22章是一个转折点，换句话说，保罗这一次回到了耶路撒冷，他整个服事的方式方向都有了一个极大的转变，他不再有条件旅行布道，他几乎都是在捆绑之中，一直到28章，他最后带到了罗马，仍然是过着软禁的一种生活。可是不管他有没有被捆绑，捆绑到什么程度啊，上帝依然在使徒行传里面把保罗怎么样继续的能够传递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个福音，一直的放在他的身上。22章这里其实是讲到保罗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因为有犹太人，当然是不信主的犹太人，你可以说是误会他，你也可以说是污蔑他，就像当初在7章斯提凡一样。其实这个污蔑也好，误解的来源都是来自于到底以色列人要怎么样认识他们的上帝跟耶稣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如果你不承认耶稣就是上帝差来的那一位，也是等于上帝的那一位，因此耶稣所做的、所想的，他差派他的使徒去做的、去传的，如果你不相信耶稣就等于旧约的耶和华神，你就没有办法理解这些在耶稣身上所发生的事情，怎么样跟旧约已经启示的旧约的教导，怎么样把它整合在一起。不只是不容易整合，而且会产生一个非常大极端的二元的反应。我们看第21章的28节，保罗做拿细耳人，带着另外一位弟兄，这个其实是耶路撒冷的长老们雅各给他的建议，他就顺服了。顺服了以后，28节，结果引起了另外一场的误会跟逼迫。28节，众人就是不信主的以色列人在殿里面喊叫说，以色列人来帮助，这就是在各处教训众人，践踏，注意啊，百姓、律法、 和这地方。这地方是指的圣殿。这三件事情几乎等于当年的斯提凡被丢石头是一样的罪名。这个罪名百姓就是到底谁是以色列人，到底谁才称为上帝的百姓。保罗的福音因着耶稣基督彰显的福音，已经把不只是血统上的犹太人纳在所谓的上帝的百姓应许之名里面。所以传统对犹太人的解释，这个百姓的定义产生了分歧，这个分歧其实带来很大的张力啊！就像我们台湾，你不知道啊，从有选举到今天就在吵一件事情，谁是台湾人，对吗？对吗？我觉得很累，很累，谁有资格说自己是不是，别人是不是，他一直在讲这件事，当时那是政治啊。那最近我就看到有一个很有名的历史学家，叫做余英时啊。各位，余英时这位历史学家，他出身，他是安徽人啊，然后他后来师从钱穆啊，他有一段时间在香港也跟王云武先生啊，就是拜他学习啊。后来在香港新雅书院一段时间，他有机会就到美国，到美国就到 Harvard 啊，他在 Harvard 就很顺利的把他的历史、他的学位读完，后来就一直在 Harvard、Princeton、Yale 这些很重要的学校教所谓的历史啊。他的历史从先秦一直到清代啊，都、就是真的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一个历史学家。他在前几年拿到了一个奖，这个奖呢，是美国的历史学里面，他们叫历史学的诺贝尔奖，因为诺贝尔奖没有历史学。那这个奖到今天为止，我的印象里面只给了三个人，一个人就是这个余英时余先，他是第三个拿到的。第二个拿到的其实是一个作者，他是一个基督徒的作者，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历史学的一个学者啊，我们曾经读过他的书，大概你们没什么印象。那他拿到这个奖，我的目的是要告诉你，这是华人当然是第一个。那他就曾经对谁是什么人这件事情讲了一个很有趣的看法啊，我是讲他的看法啊。他说台湾优先不如民主优先，他说台湾的前途在民主，不在台湾。我觉得人家学历史的看的是比较深远啊。他说我们之所以让其他先进国家动容的不是台湾，是什么？民主啊。他说这个是非常非常宝贵的资产。好，为什么要讲它呢？因为讲定义什么人，对不对？好，我为什么要从百姓开始？因为这整段的圣经啊，就是这个脉络好像在里面潜伏啊。第21章的39节，你知道31节他们想要杀他，杀谁呢？杀保罗。37节千夫长就为了怕乱，就把保罗带进了营楼。然后带进了营楼，到底要怎么处理？那要处理保罗或不处理保罗，必须要先确定保罗这个人是什么人，他的身份。换句话说，第一个，他怎么认定他的身份？37节，你会不会说希腊文？保罗会说，当然会说。所以啊，语言非常重要啊，因为语言在关键的时刻定义了你是什么人。 接着，因为他懂希腊文，38节，那么这个千夫长猜测他是不是有一个埃及人，这个埃及人曾经也在宗教这个领域造成了社会的一场动荡。结果39节，保罗说，我是哪里人？犹太人。这个你也记得这句话，我是犹太人。那么犹太人他生在基利家的大树，他会讲希腊文，如果你是千夫长，他很快就知道他是什么，他是属于分散在全地，但不是在犹太本地，也不是耶路撒冷本地的所谓的犹太人。所以犹太人就是当被掳之后散居各地的犹太人。各位你知道，在第7章啊，就是斯提凡被人家拿石头打之前，跟斯提凡有一场争辩，有没有？也是为了圣殿百姓律法的问题争辩的时候，你知道真的最凶的第一个想要石头打的是哪里来的？是散居各地的所谓现代的话叫基要派的犹太人啊。所以那些人都是蛮凶悍的啊。好，然后39节，他说我是犹太人啊，这是起点。为什么这个是一个起点啊？接着保罗就跟这个千夫长说，我可不可以跟我的百姓说话？我觉得啊，我看《使徒行传》，我看出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那个时候做官的比我们现在做官的要有智慧太多了。你看到人家处理事情啊，就是说他搞不清楚你是谁的时候，你先讲你是谁，然后你再跟那些对你有意见的，你去跟他们讲，我在旁边听。哎，这不是简单的事情啊。这不是简单的事情，还没有法律的问题，先要让把事实什么，因为他说他是这人该死，那他说我是犹太人，为什么犹太人要另外一个犹太人该死，而且马上就要把他打死？那这个事情要把它澄清，就让它产生一个过程，这个过程造成22章有一段保罗自己为自己分数啊，第1节，诸位父兄请听，我现在对你们分数。分数这个字啊，英文就是 defense 啊，就是为自己辩护。可是你们知道啊，当初要杀他要抓他这些犹太人，在21章的28节，百姓律法圣殿，有没有这3件事情？他们觉得是不容侵犯的。现在保罗的福音或者保罗的教训里面，可以让外邦人当成犹太人，可以让律法打折，可以让圣殿进来别的人，不按照原来的方式来圣殿敬拜上帝。这个对犹太人来讲，特别是对基要派的犹太人来讲，这是没有办法忍受的啊。好，因此你就可以看到22章保罗开始 defense。可是如果你从第2节、第3节开始看，一直看到他16节，他这一场辩护自己辩护的内容你看完了，他好像没有在替自己辩护，他在替谁辩护？他在替耶稣辩护。哎，我觉得他这个人就是使徒啊，就是他无所不用其极啊。哎，你们有没有去过法院啊？你们有没有被告过啊？你们有没有告过别人啊？我曾经做过被告，哎，还不止一次。当然没办法，因为我是负责人，负责人不管什么事，最后都是什么？都是我的事。你知道被告的感觉怎么样？我告诉你啊，告你的人啊，原告的心情是把你告死，对吗？那被告呢？绝对不是我，你说的都是错的，对吗？一个是尽量的 把罪定在你身上，另外一个是尽量让自己脱罪。但是保罗这整段的分数里面似乎没有在着眼在这里啊。好，第三节保罗开始讲的时候，他说我原是什么人？犹太人。好，这是起点啊。然后你看这个经文一直往前发展，发展到了22节，当保罗把他的见证讲完了，22节呢，众人听到他这一句话，就是最后一句话，21节，就不能够接受了。他说这种人马上要把他从世界上什么除掉，换句话说就要他马上死了。可是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千夫长24节，他没有办法控制局面，他必须要马上处理，就准备用鞭子拷打。然后25节，刚用皮条捆上保罗，就跟旁边的百夫长说，我是什么人？罗马人。我是犹太人哦，我不是埃及人哦，我是生长在大树。然后呢，最后他是什么人？罗马人。你有没有发现，哎，保罗他是，如果我是保罗，我不会等到最后，对不对？对吧？有利于自己的为什么不马上用呢？为什么要用到最后呢？因为我见证要做完我才来用啊，这样可以吗？可是你见证完了你不一定有机会用，对吗？我觉得他们真是跟我不一样。我觉得我们常常是有权利可以用，我们比较多会先考虑保护好自己，对吗？可是我不是说保罗没有用来保护他自己，有，最后，可是他这个权利先让他停下来，他的目的是可以有机会为什么耶稣先做见证。好，这个中间呢又发生了一个很有趣的事，因为中间他做一个见证，就是第9章的重述啊。第9章的重述里面其实又要决定一个人是谁，因为大马色的大光向扫罗四面照着。第7节，保罗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第8节，我回答说，主啊，你是谁？然后第8节的后面，耶稣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对吗？好，换句话说，其实这整个经文就是在你是谁，他是谁，这几个命题里面把整个经文把故事的叙述把它慢慢的糅合在一起，非常有意思啊。有意思在哪里呢？当保罗认识了耶稣 是基督，耶稣是主之后，他还是不是犹太人？是不是？是不是别人的犹太人认为他是的犹太人？不是。他是不是犹太人？是。是不是大部分的犹太人认同的犹太人？不是。他是不是罗马人？是。那他最重要的身份到底是什么人？罗马人、犹太人甲、犹太人乙，还有呢？使徒。你告诉我哪一个是他真正的人？他是天上的国民，有没有这样讲过？这个在腓立比书。换言之，我们信主其实是身份开始重新被赋予，然后重新被塑造，重新被慢慢的能够体现出来，我们有一个不一样的身份啊。这不只是个认知的问题啊，只有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慢慢的把这件事情讲得更清楚。同样的，保罗跟那些要逼迫他的人，他们的传统，他们的血统， 他们所有成长的经历是不是一样的？是一样。这些东西最后分成了犹太人甲、犹太人乙，关键在他们到底把耶稣当成他是谁。所以你慢慢会发现，福音最后绕的不是一个道理，不是谁对谁错，不是，原谅我这样讲，不是很多我们以为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事情，到底耶稣对你来讲他是谁。比方说啊，第八节，当第七节耶稣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第八节扫罗回答说，主啊，你是谁。你觉不觉得这一句话里面本身隐藏了一个认识又不认识，对吗？主啊，你是谁？你是谁？主啊，你是谁？他是谁？他是主吗？对吗？对吗？如果你是主，我怎么会逼迫你？可是我逼迫的真的是主。我们会不会有机会逼迫主啊？那看你把耶稣当成一个什么样的主。好，所以这一段经文呢，其实谁是主？第十节，我说主啊，我当做什么？前面他是问主啊，你是谁？主说，起来进大马色。接着你可以看到第十八节，他后来进了耶路撒冷，在殿里祷告，魂游向外。第十八节，看见主向我说话。他逼迫那一个主，找到他说，你为什么逼迫我？接着他跟主说，你是谁？然后他说，你要我做什么？再后来他又一次经历到这一位主，他看见他，也听见他向他说话，说你赶快离开耶路撒冷。十九节他说，主啊，真的要离开吗？我觉得我留在耶路撒冷比较有用，为什么？因为我在这里出了很大的事情，他们都看到我抓人、害人、杀人，现在如果我一下子翻了个边，我就告诉他们不是这样，我以前通通搞错了，你觉得有没有说服力？我们常常喜欢把我们之前跟之后有非常大的翻转当成一个好的见证，对吗？对吗？他确实是一个还蛮好的见证啊，但是我要告诉你，保罗，上帝不要用他这样的一个见证来见证主。我不是说你的见证不好啊，但我要告诉你，见证是给上帝用的，上帝要怎么用怎么用啊，你不要准备了大半天啊，上帝说这不是我要的。我们常常用人觉得有吸引力的方式去预备我们被上帝使用。好，所以你可以看到主这件事情在他们身上真的是主的时候，最后二十一节，主向我说，你去吧。这一句话说，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如果说这句话的是主，如果这个主是耶和华神，如果耶和华神他就是圣殿的主、律法的主，这样的一个主怎么会要他去远远的地方把外邦人带进来成为什么上帝的百姓。二十二节，众人听到他说这句话就什么，就不能接受了。你们有没有发现，在前面都还好，最后一句话就翻桌子。我有没有跟你讲过啊？大概二三十年前吧，那个时候选举正热的时候，我有一次坐计程车，我叫计程车，我要上去坐好了，他问我到哪里，我说到哪里。结果他没开车，他问我一句话，你是蓝的还绿的？我说这个很重要吗？当然不是绿的，下车。 哎，你们没有碰过啊？啊，那感谢上帝。你有什么感觉？就是我要提醒你啊，就是说不要低估了人里面的罪，他是无时无刻在每一个环节，他都会想把人什么切开的。啊，我没有，我不记得那个司机的长相了啊，我也后来没有特别为他祷告说，叫他被上帝咒诅啊，没有。我只是觉得你可以看到很多东西，你要不小心它就会变成这样。好，可是我今天也希望你们，我们一起来把这段圣经重新来看。看什么呢？这一段圣经很多人说是第九章重新再讲一次，对吗？第九章讲到保罗在大马色看见光，那是第一次路加把它写出来。那这两个同样事件的记载，其实在经文上来看，它有不同的着重点。不同的着重点，一个在第九章，一个在二十二章，后面还会有一次。那同样的一个事件，为什么要讲三次？那当然是这三次都有他不同要讲的，最后要表达的意思是不一样的，或者是不完全一样。那不完全一样在哪里？第一个是他的上下文对象不一样。你知道啊，第九章的上下文啊，第八章是福音借着腓力进到了撒玛利亚，对吗？然后有一个埃提阿伯的太监，记得吗？这是第八章。然后第九章之后是第十章，第十章讲到那个意大利的百夫长叫哥里牛，记得吗？那换句话说，他的前后都讲到原来不是犹太人的人有机会什么听了福音相信主，对吗？那中间呢？中间就是保罗得救的见证。那保罗是一个十足十的拉比，他是一个犹太人，为什么会跟那个太监还有呢意大利的百夫长放在一个经文的叙事里面这样走过来？他可能是要告诉我们，在圣灵的能力引导之下，原来最不可能信主的他就是会什么信主，对吗？太监，有机会我们之前讲过，你去听我们之前的录音，你会发现那个太监信主是非常神奇的，因为他在想以赛亚书没想通，对吗？后来想通了，他就信主了。后面哥利牛是直接看到异象，有天使向他显现，所以一而再再而三上帝使用彼得，然后让这件事情成就。那么中间一个人就是保罗，保罗借着亚拿尼亚，结果让他有机会被上帝重新得回来。所以那个上下文，那个主要叙述的目的，应该是告诉一个主要的读者。各位知道《使徒行传》主要的读者在第一章是谁？啊，提亚菲罗，对吗？他是一个外邦人的官啊。换句话说，那是一个主要的目的，是对的一个外邦人的读者，因为这整封信是给外邦人读的。可是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虽然这整封信是给外邦人，但是这一段二十二章的上下文是提到保罗用希伯来文，对吗？重新讲一次他的见证。你告诉我，用国语跟用台语讲同样一件事情有没有不同？当然有不同啊，因为读者不同啊，因为着重的意思不同。那么所以我们啊，看第二十二章跟第九章 啊有不同在哪里。我们从比较简单的开始啊，比方说第八节啊，二十二章第八节，我回答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如果你去看九章五节啊，这里讲到 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有没有发现这两个地方有一个很小的差别？对犹太人讲，他多了三个字，拿撒勒。对外邦人讲，他就省略这三个字。那你告诉我，当初到底有没有这三个字了？当然是有啊。那有为什么第九章没讲呢？他就没讲啊，不行吗？啊，这个等一下我们再来讲。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啊，就什么叫诚实话？我告诉你，诚实话有五十个字，是原版有五十个字，你不一定五十个都要讲才叫做诚实话，这样懂吗？这个等一下再说，因为这个复杂一点，那个涉及到我们怎么样表达的是一个有真理有恩典啊。好，这是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换句话说，保罗在这个分数里面，他要告诉的犹太人是，其实我认识的这一位主，他有一个根源，这个根源在哪里？拿撒勒。你去读马太，你去读路加，你都可以读到这个根源啊。如果我们再看呢，看一个稍微有意思的事情，比方说我们看22章12节，这里面都提到一个人叫做亚拿尼亚，对吗？那亚拿尼亚这个人，他是在大马色，对吗？如果你看9章10节，在前面他讲到亚拿尼亚的时候，当下在大马色有一个什么人叫亚拿尼亚？9章10节有一个什么人？门徒。换句话说，门徒一般的定义，如果用在亚拿尼亚身上，亚拿尼亚应该是大马色犹太人当中已经信主的，对吗？好，那你来看《使徒行传》22章12节，他说那里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按着什么？律法，是虔诚人，为一切住在那里的犹太人所称赞。你告诉这个表达方法有没有不同？请问你亚拿尼亚是不是基督徒？门徒，你告诉我，门徒的定义里面有没有可能不是基督徒？应该不可能。那么亚拿尼亚是不是犹太人所称许的虔诚的犹太人？是不是？是。那到底哪一个身份比较是？他两个都是。所以啊，一件事情要看得宽，要讲得准。什么叫准呢？就是那个对象最适合的就是准。但是你存呢，要存多一点，否则你讲来讲去就是那一句啊，你迟早要出事。为什么呢？因为有的话是真话，但是不准，就在那个场合不一定刚好适合那个听的人。可是如果你存的是两句话，那就可以用在两个不同人身上，可能有第三个人，他可以把两句话同时什么讲在第三个人身上。最后如果可以让上帝得荣耀，让更多的人可以更认识主，感谢上帝。所以对我来讲啊，我觉得保罗在表达的时候，他的内容用字遣词他是有斟酌的，对吗？对吧？所以如果我是保罗，我要很清楚的知道亚拿尼亚到底是什么人，这个很重要，放在心里，看上帝怎么样帮助我们来使用我们已经知道的内容。但是在这里表达，我想他要告诉他，我是耶稣自己来找我的。然后耶稣自己来找我还不够，我那个时候看不见，有一个耶稣所差派来的人来帮助我，对吗？那这个人也是一个从犹太人的角度，他是值得信任的，对吗？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一步一步的都是要告诉犹太人，我讲的都是你们什么，你们可以接受的，也是真实的啊。这是第二个啊。第三个我们稍微看大一点， 我们在第九章的时候曾经讲过，保罗之所以在那一天可以被上帝得回来，那一天大马色的异象其实是两个异象加起来的，因为保罗看到大光，听到耶稣跟他讲话是一个异象，另外亚拿尼亚也看到一个异象，否则亚拿尼亚不会到大马色去找到保罗，有没有按手在他身上，然后他被圣灵充满。换句话说，两个不同的人在靠近的时候，上帝同时对两个人让他们看见听见很特别的事情，然后让上帝要拯救保罗。刚开始第九章亚拿尼亚是不愿意去的，因为保罗的这个恶名昭彰，可是他就让亚拿尼亚去。你告诉我，保罗看见光比较稀奇，还是让亚拿尼亚去找保罗比较稀奇？两个都非常稀奇。一个是什么？哦，那个光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另外一个是违反人性的。到今天为止，我都非常非常的觉得，哎呀，我也很惭愧啊！我告诉各位，信主是信主，我们心中的愿望是一件事情。真正碰到，如果我是亚拿尼亚，如果我是大马色的负责的同工，保罗想进我的门，休想，对吗？因为我考虑的不是我，我考虑的是教会的安全，对吗？因为昨天他还在抓人，对吗？被保罗抓到的都没有好下场。我承认啊，这是软弱啊，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应当放，什么时候应当收啊。但我只是告诉你，我们的主啊，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那从这个角度，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保罗是一个大是在大树成长的一个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受最好的教育。保罗是一个精英，没有错。可是这个精英如果没有上帝向他显现，如果没有亚拿尼亚帮助他，他在地上是一个灾难。所以不要小看上帝这个所谓上帝把人这个摸一把，有的时候这一把是关键的啊。好，那第九章是两个意象加起来成就的一个美事。可是在这里呢，他把亚拿尼亚的意象拿走了，没有写，对吗？他加了另外一个意象，另外一个意象从十七节到第十九节啊，这个意象还是保罗的，只是后来发生的，发生在什么？耶路撒冷圣殿祷告的时候。换言之，第九章是一个是保罗，一个亚拿尼亚，两个见证成就了保罗的得救。可是，在使徒行传二十二章是保罗。两个都是保罗的意象，成就了保罗的蒙召，对吧？你知道，如果我是保罗，那一天看到意象，然后有一个亚拿尼亚跑来跟我说，第十三节，他来见我，站在我旁边对我说：“兄弟扫罗，你可以看见。”我当时往上一看，就看见他。第十四节，他又说：“我们祖宗的神拣选了你，叫你明白他的旨意，又得见那义者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因为你要把所看见、所听见，对万人为他做见证。”弟兄姐妹，你觉得，如果你是扫罗，当下其实神借着亚拿尼亚给他的这两句话是呼召。你是希望有人跟你讲上帝对你的呼召，还是你希望直接听到上帝的呼召？哪一个？你喜欢间接的，请举手。为什么？为什么是这样呢？哦，所以我告诉你啊，第九章啊，他就说，就只有亚拿尼亚。我们也讲过，亚拿尼亚为什么对保罗来讲有说服力？十三节， 他来见我，站在旁边对我说，这个我在第九章讲过，什么？兄弟扫罗，你告诉我这句话简不简单？我猜大马色不是第一次被抓，抓的人都是亚拿尼亚教会的人，对吗？对吗？这次又来了，你觉得他是你的弟兄吗？我觉得对亚拿尼亚来讲，这是信心，他没有办法去理解，他只能去什么？去顺服，这是一个很大的信心，很大很大的信心。所以弟兄姐妹，你们不要觉得接纳一个跟自己不一样的人，我觉得那是很大的信心，你觉得呢？你让我选，我当然选跟我自己比较接近的嘛，年龄相仿，性别相仿，这个背景相仿，学识相仿，最好领域相仿，然后我们又谈得来，连国语都一样。你让我选，谁不会选呢？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啊，我觉得在这里，保罗借着亚拿尼亚口中所出的言语，我觉得未尝不会在他身上留下一个烙印。为什么？因为是在爱中怎么说诚实话，这个诚实话其实是出于上帝的话，对吗？那你怎么说他是在爱中呢？这就是亚拿尼亚真正最大最大的恩典。所以我曾经跟你们说过啊，如果保罗这一辈子要感谢的他属灵道路上的贵人啊，他有两个贵人啊。第一个贵人是谁？第一个贵人就是亚拿尼亚，第二个贵人就是巴拿巴，对吧？这两个人，一个从逼迫耶稣把他引进了能够服侍耶稣，另外一个从不被耶路撒冷接纳变成什么可以和耶路撒冷的使徒同工。好，这是两个同样在保罗身上的意象啊。第二个意象，这只有在十七节这里有讲到，这个意象啊，魂游向外啊，魂游向外，这个是使徒行传最标准的描述啊，因为使徒彼得也魂游向外过，每次魂游向外就是有意象，而且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意象。第十八节，看见主向我说，你赶紧离开耶路撒冷，不可延迟。看起来保罗是不甚想要离开耶路撒冷，他希望从耶路撒冷开始他的这个所谓服侍的工作。可是十五节，我觉得我们常常是想要认识主在我们自己身上的心意啊，可是我们的问题很有可能不是不知道他的心意，而是小看了他的心意。十五节，因为你要将所看见所听见的对着什么人？什么人？万人。你觉得保罗在当时有听懂没有？看起来不完全懂。为什么？因为到了第十八节，赶快走，我要叫你去哪里？第二十一节，远远的到外邦人那里，他开始有点懂了，对吗？我们以为我们知道上帝的心意，对，可是我们不完全了解上帝心意里面真正十足的含义，就只两个字，众人，万人。可见着上帝的心意已经有了，那上帝的心意有了之后，要借着在祷告中的意象再一次让保罗亲身的看见听见原来借着亚拿尼亚说过的话，再让他更清楚更有力量更完整，保罗才有办法往前走。哎，我自己的经历确实是这样，确实是这样。人啊，很软弱，听一次够不够？不清楚。 第二次，哎，再清楚一点更好。第三次，哎，所以我们希望越来越清楚。其实我们要清楚的，通常是字面的意思。保罗要清楚的是神真正在他身上的心意，原来是超过他当时所想的。比方说，他希望在耶路撒冷开始。上帝说，我就要你到远方去开始。从这个角度你可以来看，我们想的跟上帝想的是在同一个方向，但是节奏内涵未必相同。当然我觉得上帝特别特别的啊眷顾保罗啊，让他有这么一个奇妙的经验啊。接着我们再来看这两个有什么不同啊？我们看第二十二章的第十三节到十六节，这是一个呼召，对吗？对吗？对哈，就是对保罗的呼召。有人说这个 defense 啊，这个分数的核心跟第九章最大的区别，第九章是告诉你保罗怎么得救，但是第二十二章是告诉你保罗怎么蒙召。蒙召的经验，蒙召的经文就在第十三节到第十六节，所以这是一个呼召，一个去服侍主的呼召。可是如果你看第九章的第十七节啊，我们来看第九章的第十七节，当亚拿尼亚为他按手让保罗可以看见之后，第十七节，亚拿尼亚进了那一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注意啊，叫你什么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我们从第九章你看到的重点在看见，然后呢被圣灵充满。可是如果你看到二十二章啊，二十二章他一直讲看见，第十三节你可以看见，扫罗当时往上看就什么看见，看见了以后呢，十四节明白他的旨意，又得见那义者，听他口中的声音。换句话说，在前面的叙事重点是保罗自己肉眼没看见变成什么可以看见。那圣灵充满本身并没有仔细的解释它是什么含义。那如果你用二十二章来看第九章，你会发现圣灵充满的含义至少要包含什么蒙召，对吧？被上帝呼召。呼召是什么意思？就是叫你去做他要你做的事情。回到二十二章，其实扫罗他当时看见光的时候，他就问了同样一个问题。第十节，他问主说，主啊，我当做什么？所以这两个问题你永远记在心里啊。主啊，你是谁？主啊，我当做什么？其实蒙召就是告诉你我们可以为主做什么。谢谢上帝啊，你可以看到看见在使徒行传慢慢因着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工作，我们可以听到一个不容易听到的内涵，是圣灵可以帮助我们知道往哪里去。你记得吗？前面讲到保罗一定要去耶路撒冷，第二十章讲到的时候，他被圣灵什么捆绑啊，他就一定要绑他去耶路撒冷，谁劝他都不听。所有的先知都预言说，在耶路撒冷一定会碰到很大的艰难。他说，我命都可以不要，我也要去。那换句话说，有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抓得他很紧，他不在乎别的，包含他的性命。那这个东西是什么？圣灵。那圣灵充满一个人，绑住一个人，他就会把人带到上帝要带你去的地方。这也是一个非常值得人啊！我是当然是非常羡慕啊，非常羡慕。我觉得看见光是一件事，这一辈子 走在这个光中是另外一件事，你觉得呢？我们都很羡慕那个永远都忘不掉的一些上帝的工作，可是我们很难坚持到底。我们常常会回过头来怀疑当初处在我们身上的护照，我们需要一再的再确认再确认啊，这是我们人啊常常有的软弱。所以上帝知道保罗，所以他借着光，他也借着什么亚拿尼亚，他还借着他自己在他祷告的时候向他显现，三个加在一起只为了一件事情，你去，二十一节，你去吧，我要差遣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好，如果这个你是可以理解的，二十二节到三十节他就进到下一个段落，下一个段落的重点在保罗怎么样啊，让自己在即将要受到啊所谓的啊众人的迫害，有所谓的啊政府的这个官员的介入的时候，他怎么样用他原来就有的一个身份，让他可以再做一次见证。你们不要觉得他拿罗马人出来他有什么，他除了可以保护他自己，保护他自己是一个手段，因为这个手段帮助他。二十三节前面是对会众，有没有？二十三章啊，他会进入到保罗又得到一个机会，对什么？对犹太人的掌权者，就是那个真正的 council， 他可以对他们再做一次见证。他的见证又是把这个他经历的、看见的、听见的再说一次，当然他的说法又是针对他们的。所以我觉得感谢上帝，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看，你会发现圣灵的引导，但圣灵必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为我做见证。我是谁？耶稣。你知道我就有一个很大的比较多，慢慢读使徒行传，我们常常就看到，哦，第二章，哇，稀奇的事就开始了，对不对？然后叫你倒你就倒，叫你起来你就起来，反正我们就觉得神迹其实就随着使徒哈，这个是一种能力啊。但这里看到另外一种能力，就是经历逼迫，在逼迫的威胁中找机会什么继续做见证的能力，这是出于圣灵，你同意吗？因为你脑子在想的事情啊，转来转去，你就觉得这里有个机会，那里有个机会。谢谢上帝啊，原来圣灵可以帮助我们进入一些逼迫的威胁中，不放弃我们原来所信的、原来所传的啊。那如果从这个角度啊，第二十二节，你知道他原来是被有人要把他除掉嘛啊，这是二十一章的三十一节，到了二十二章啊，他 defense 他分数完了，二十二节，众人听到他这句话，高声说：“这样的人赶快把他除掉。”你觉得他讲了半天有没有用？有没有用？从结果来看，当时的结果来看，是更好还是更不好？好像没有更好，对吧？那如果二十一节最后一句话不要讲可不可以？因为就是这句话惹毛了嘛，那我就把这句话暂时收起来可不可以？当然也可以，但这都假设了。我再讲一次啊，用爱心说什么真理，有的时候真理，同样的真理，这一句把大家都摸顺了，下一句什么把大家都惹毛了，这个常有的事情。但是求主怜悯我们啊，就是上帝让我们有机会表达，我们就表达我们看见的、听见的跟明白的，对吗？我们不需要讲太多，我们 很复杂的思考的内容啊，或者是这个那个，我觉得那个都好，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让他的名得到一个美好的见证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件事情啊，这件事情稍微有一点，我觉得有一点难啊，但是最后还有几分钟，我就把它交代一下。22章第9节啊，这里面是一个读经的细节，但是是一个读经的困局啊。与我同行的人看见了那光，却没有听明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啊。所以保罗在大马色看见光，同行的人看见光了没？看了。听到耶稣对保罗说的话没？啊，这个听明两个字是翻译啊，原文就只有听到啊，所以你可以看见翻译圣经的人多么有智慧啊，他在引导你进入他希望你能够更清楚的地方，但是有没有更清楚不知道啊。回来看第九章啊，同样是第7节，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什么？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22章第9节是看见那光，什么？却没有听见说话的声音。阿西安诺好像刚好什么相反啊，怎么办？你们要不要回去做功课，好好的想一想，这两节圣经从字面上看似乎是完全什么完全不一样啊。当然很多人就做了很多不同的解释啊，但我试着告诉你们我自己的想法啊。第十徒行传的第9章的第7节，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看不见人跟看到光有没有冲突？看不见人跟看到光有没有冲突？没有啊，所以你想深一点，多想一想，它其实也还好啊，没有像我们想的那么复杂。好，再来。听见声音啊，第9章的第7节，听见声音；22章的第9节，看见那光，却没有听见谁？那一位对我说话的声音。那一位应该是耶稣。耶稣对保罗说话的声音，他们没有听到那个声音，可是第9章说他们听见了什么声音。所以我觉得和合本的翻译的人他还蛮有智慧的，对不对？听见声音跟不知道那个声音是什么意思有没有不同？有没有不同？有吧。所以我猜测这个表达的方式，事实上听声音大家都有听到，但是呢只有保罗听懂了那个声音里面的意思。你说这个哪有可能？我告诉你，这个可能才可能呢。我们来看一出圣经啊，约翰福音第12章第28节，耶稣啊祷告：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29节，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就说什么？打雷了。你告诉我听见声音没有？听见什么声音？打雷啊！旁边的人听见打雷，那么耶稣听到上帝的声音在讲什么？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所以我要告诉你，荣耀这个字在将来在天上是用雷打出来的， 所以下次你再听到打雷，你就是荣耀荣耀，其实是有道理的啊。那上帝要对什么人说话，他就对什么人说话，这个应该他可以做到吧啊。所以比方说我们刚刚讲的这一类的两个不同的啊，不同的记载同样的事件，我觉得是一个对我们读圣经的训练来讲 是一个非常好的过程。最后就是我讲过啊，就是啊，如果这同一个事件，那对保罗来讲，他从这个事件里面听到的看到的，听到看到的包含从上帝来的，包含从亚拿尼亚来的，对不对？他一定有一个完整版啊。可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完整版他从来没有一次讲完过，他这边是用 A 版，那边用什么 A plus 版，在一个地方用 A minor 版。我觉得所以就引申出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 中文有一句俗语啊，是不好听的啊，见人说什么人话，见鬼呢说鬼话，这句话是不是正面的，对吧？那他是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我们很容易因着对象的不同而改变了我们说话的内容。可是如果把它改一下，见这人说这话，见那人说那话，是不是好一点？再改一下，见这人今天说这话，见这人昨天说那话，可以吗？啊，我没有混淆啊，我不是要让你让你觉得说我们讲话可以随便，不是，我是要告诉你，把上帝的心意听完整了，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对吧？我们的问题是慢慢的听，什么？快快的说，所以我们是供不应求，对吧？我们很喜欢很快说很多，可是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们说的虚实真假，自己没有把握，我们的存货太少，所以我们在用的时候我们根本无从斟酌，没有准确的问题，我们只要把它什么讲出来，好像事情就过了。可是我一直从这个过程里面，我就学一件事情，我同一个事件我有一个版本，但是我从来没有把它一次对同一个人讲完整过，没有。你有吗？我不讲别的啊，今天琪姐不在，我跟她求婚有一个完整版，你们有没有听过？没有啊，我怎么会告诉你呢，对吗？但是我会这边讲一点什么，那边讲一点，在不同的场合我会慢慢的把这个版本的其中的内容慢慢的很自然的流露出来，你们有心听的人就把它什么慢慢拼起来，你不容易拼，对不对？因为在我这里。那什么时候有个完整版呢？完整版是给琪姐听的，不是给你听的，这样懂了吗？啊，所以我每一次讲的都是诚实话，可是我每一次讲的都不是最完整的诚实话，你觉得我有没有欺骗？那不同的时候，不同的对象，我把这个版本其中的一部分内容拿出来讲，你觉得我有没有诡诈？这是蛮重要的一个议题啊。但是要祷告求主赐给你好的记忆，对吗？如果前提是你记忆力要把那个完整版要存好，否则你就什么欧北共。所以记忆是一个恩典。那为什么要反复的读圣经？因为读圣经可以让我们对上帝的记忆是越来越完整的。我们一起祷告。 感谢上帝，今天能够让我们再一次学习听你说话，听你的使徒见证。也谢谢主使用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在这个节气乐意跟人家分享福音的好处。愿耶稣的名常常成为我们生活里面的见证。感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